第11集，
我长大后要跟爸爸一样当一个医生，大哥当外科，我要当内科。我爸爸每天都穿着白袍，只要接到病人的电话，就算晚上他也会拎起包出门去。
我把阿木在庭院敲碎的西瓜用菜刀切成方便入口的大小，盛在盘子里。就在我端着盘子和球棒走往阳室时，听到房内的姐姐在大声朗读我小学时写的作文。我开了门走向姐姐，粗鲁地从她手中将作文抢过来。
不要瞎念。
正在看相册的母亲和邮箱里惊讶地转过头来。
有什么关系？只不过是作文而已啊，害臊什么？
姐姐很不以为然地反驳只不过为了作文而发脾气的我。我发现纯实也正抬头看着我。
这种东西要留到什么时候啊？
我把盛西瓜的盘子放在桌上后，粗暴地将手中的作文揉成一团，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。每个人都有一两个不愿想起的童年回忆吧，就算是家人，也没有权利不经允许就打开人家的回忆来看。当我把阿木拿去敲西瓜的球棒放回玄关内的伞架时，球棒顶端敲到水泥地，意外地发出了很大的声响，而从起居室那边则传来了信夫他们坐在岩廊上吃西瓜的热闹声音。我像是要从那声音逃离似的，匆匆爬上阳室旁的楼梯。
他那副德行还真像老爸，
姐姐故意用我听得到的音量大声说。我匆匆走进房间，关上门，姐姐的声音才终于变小。但我终究还是无法将揉成一团的作文丢进垃圾桶，只好把它扔在初中时就在用的书桌上。作文无力地弹在堆在桌上的《昭和的记录》系列 DVD 上。母亲是一个不会把东西丢掉的人，在冰箱旁边或置物柜的空隙中，总是塞满了买完东西后不要的包装纸或纸袋，甚至每一条绳子也都会绑起来收在抽屉中。
留这么多东西是要干什么用啊？
姐姐常在母亲面前挥着纸袋说，
万一需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就糟了。
什么时候会需要用的那么多纸袋啊？
这种对话不知道重复过几次了，无论如何母亲总是不愿把它们丢掉，而我相信姐姐也是了然于胸才是。母亲丢不掉的不只是纸袋而已，冰箱里也总是塞满了食物，完全不像是屋子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在生活。
囤积的足够才会令人安心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你们是不懂的。
母亲常这么合理化自己的行为，但我认为他这么做的原因绝对不只来自于他的战争经历。去年过年回家时，我打开冰箱，里面竟然有前年过年时买的鱼板，这样反而会令人不安吧。我和姐姐笑着说，家里太多不再使用的旧东西，压缩着现在的生活空间。在置物间里，三个小孩小学时的成绩单、练毛笔的纸张、我的棒球衣和大哥的学生服等等，都保存得完好如初。当小孩都离家独立了之后，他大概是不时把我们的回忆拿出来，沉浸在过去之中吧。想到他那离不开孩子的模样，与其说是令人怜悯，倒不如说是令人脊背发凉。如此舍不得丢东西的母亲，竟然会在父亲过世后没多久就把他所有的遗物丢掉，老实说还真令我大吃一惊。还不到49天，他就把父亲的内衣裤拿出来装进垃圾袋内，在收可燃垃圾的日子全部丢掉了。一起生活了50多年，也不过如此而已嘛。我对他那毫无牵挂的态度过于震惊，打电话跟姐姐说了这件事。
如果他一直不丢掉爸的内衣裤，反而才恶心吧。
个性像母亲的他如此轻率地敷衍了我，被他这么一说，想想确实也没错，但什么都不留也有点令人唏嘘。于是我将父亲喜爱的眼镜跟金色的旧手表当作遗物留了下来。如果我没说要留，可能就会被母亲在回收不可燃物的日子当作垃圾给丢了吧。小学的毕业纪念册上面，我未来的梦想的确写的是医生没错。 小孩子都会崇拜父亲工作时的模样，而我也认为父亲一定会因为我这个愿望而高兴的。我想当时的我是和大哥互抢父亲的，只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父亲期待的目光总是直接跳过我而看向大哥。大哥在学校的成绩比较好，应该是最大的理由吧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有可能是因为父亲觉得我的个性比较像母亲，大而化之又意志薄弱，不适合当医生。当还是初中生的我发现自己对父亲的憧憬破灭时，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，心中对父亲的失望就彻底变质为对他的厌恶了。对于那样的我来说，小时候想当医生的那个自己成为了我最想抹掉的过去。我非常惊讶自己虽然年过四十，却还没有走出那阴影，至今还遗留着某些负面情绪在身上。然而我想要否定这个事实，眼前那团揉成一团的作文却又不允许我这么做。
来，排好，排好。
幸福的声音传到二楼的房间来，我的视线离开卷着的旧画册，看向楼下。依照往例，在大哥的忌日时，都会拍一张全家人聚在庭院的照片。对于刚才在杨氏失控的手态，这是个挽回分数的好机会。我下了楼梯，若无其事地走向起居室。
快点，快点！
站在庭院里的信夫看到我，朝我招手。为了不和已经坐在阎郎的父亲撞个正着，我从旁边的和室走到庭院，站在阎郎的一边。邮箱里回头看到了我，我只好撇了撇嘴。
拍照，拍照，拍照照。
姐姐一边带着节拍唱着，一边坐到父亲旁边。
妈妈，你看，
沙月指着阿木的胸前说，可能是滴上了什么东西，那里有一片黑字。
这什么东西？哇，是巧克力！怎么办？我可没带换洗衣服来。
姐姐粗鲁地拉着她的 T 恤，闻过味道后大叫：“
那里拍出来会很明显的。”
信夫在百日红下面一边看着相机的取景器，一边大声说：“
那我们把后面穿到前面来好了。”
姐姐拉着 T 恤想要将它脱掉，虽说是 T 恤，但如果把前后反穿应该更奇怪吧。不过姐姐是不管那些的。阿木果然压住 T 恤死命抵抗着，
那不然这样遮起来吧。
痛快放弃了的姐姐拿阿木的手挡住了巧克力的黑字。就在做这些有的没的的同时，姐姐、阿木和沙月站到了阎郎中间的位置，使得父亲顿时失去了他的立足之地。
那么爷爷麻烦靠一点边，
信夫爽朗地说。父亲本人应该是觉得自己身为一家之主，理当坐在最中间吧。父亲面有怒色，但信夫照样不以为意。父亲只好挪到了阎郎的边缘。从厨房跑来的母亲一坐下，却又想起什么似的站了起来。
妈，你又怎么了呀？
我问她，因为我实在很想赶快结束这种合家美满的游戏。
等一下，
他含糊其辞，拿了佛龛上大哥的照片后又立刻跑了回来。姐姐跟沙月靠向两边，腾出一个空间给母亲。
这样就全言到齐了。
母亲将大哥的照片抱在胸前，慢慢地坐了下来。
又不是葬礼，多不吉利呀。
姐姐很无奈地沉下脸。
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今天会聚在这里都是因为这孩子呀。
母亲温柔地抚摸着大哥的照片说。
是这么说没错了。
姐姐也不想跟他争了。现在大家看起来是围着母亲坐的，看到这景象的父亲更加不高兴了。姐姐的小孩们都称呼这里为外婆家，父亲似乎对这件事情很受伤。他曾经这么对姐姐说：
这个家是靠我辛辛苦苦打拼建起来的，你凭什么让他们说是外婆家？
姐姐把这件事用很好笑的口吻转述给我和母亲听。
这人也太小心眼了吧。
而现在父亲正为了照片中的排列方式不悦， 这再一次显露出他那小的可怜的气度。